感谢赞美主，又到了特别蒙恩的时刻。我们带着我们盼望想要知道的答案，我们把它呈现到主前，求主光照，帮助我们在这一个问与答的时刻，我们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生命中需要的所问的答案。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承受你给我们的启示、光照。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你的圣灵，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在灵里向我们的启示，听见你生命永恒爱我们爱的话语，让我们碰触到你满满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收到了6个很好的问题，就按照我收到的问题的先后，第一个问题是禾棉姐妹问的，我就请禾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把你要问的能够清晰的表达出来。
感谢主，赞美主。这个问题迟延了6个礼拜，其实6个礼拜前就问了。那当然，这个问了之后，心里也是在反复思索。特别是最近在女儿家帮忙，然后在管教孩子，甚至就是女儿女婿会问说，我们以前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真的觉得说，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从小就养成。那我的问题是，在旧约里面，每天都要献祭，在户籍记28章里面就说，他每天要献2只1岁无瑕的公羔羊，还要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节日的时候更多了，有到7只啦，或怎样的哈。那我以前都会这样想说啊，就是献祭，就是表现这个以色列人民对主的尊敬啊。然后呢，就常常是记得这句，作为中越上主的馨香火祭，就是好像一个仪式，一个味道，一个馨香啊，直到。读到这个28章，户籍记28章的里面第2节说，准时将献给我的供物，我的食品，焚化为昼夜我的馨香火祭献给我。那么这里很清楚了，就这些是要给上主吃的。那么主真的要吃吗？那么如果是主的食物啊，主要吃。到后来在新约的时候，甚至就是已经在这个撒母耳对撒乌尔说，上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耶稣在新约里面2次提到，就是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那么我们要从中间学习什么？请问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民数记的28章第一节、第二节，刚才禾棉也引用了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底下的话不是人想出来的， 是耶和华启示的，是他的先知摩西把神的话告诉大家去遵守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就是要吩咐神的选民说这一些话，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就是每一天。要按照耶和华的话献祭、献火祭，在节庆的时候要更多的献祭。这一个献祭的意思，就是把我有的献给神，不能够把别人的东西拿去献祭。这是别人的车，我偷来了，奉献给神的侍奉用，这是不行的。这是不义的钱财，是不能够献给神的。那么，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我们要把好的给神，而且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么，给了神就是神的。这一个把我们有的给了神，就是神的。那我们要把好的献给他。这才是堪当的献礼。有一种奉献叫做赎罪祭、挽回祭，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了裂痕、鸿沟。有的时候也是两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因着一些事就开始有了裂痕。很难向对方说什么，也很难接受对方做什么，而不愿意看他。但是我们愿意有和好，有时就是献一个或送一个他喜欢的礼物。你爱的爱人，你知道他喜欢的是玫瑰花，你就买玫瑰花送给他，你就在家中种玫瑰花，在自己的家中。为你的爱人来做一些事情，就是这个礼物可以先去，礼物代表着我的心，就去到他那里，有一个愿意表达我愿意恢复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神讲我们应当如何献祭呢？在利未记的第一章讲到了，就是各种献祭应当如何献祭。这一个献祭是要按照神的心，按照神的旨意。如果你知道你的爱人喜欢的是玫瑰花，你觉得喇叭花比较便宜，你就送给他，你不讨他的欢心。如果他最不喜欢的是某一种花，你偏偏去送这一种花，其实是讨他的厌恶。所以是神定规了我们如何跟他恢复一个新的生命的关系呢？在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二节，神呼召摩西。要他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牺牲的中间为供物。他的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把好的神定规的方式。”我们去照着他定规的方式，是他喜悦的方式，悦乐。我们向他表达愿意爱他的这一个奉献。那么，这奉献的人要按手在燔祭牺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这一个按手表示着是联合，这一个联合。就是我给你的礼物，就代表着我给了你。本来是我要把我自己完完全全当做馨香的火祭来献给你，但是我用这一只牛代表着我献给你。 这燔祭蒙悦纳，是为我们赎罪，因为罪的工价结局是死。我真是该死的。神爱我，给我悔改的机会，那么我愿意按照他的话，完全照他的话，而舍弃我自己。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方式。就是用这牛带着赎罪的祭献来赎我们的罪，这牛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圣洁救赎我们的工作。我们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那么耶稣基督的爱，为爱而舍弃他的性命，就成为这挽回祭，赎回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又重新和好。所以这一个奉献，这一个火祭、燔祭的奉献，是这一个祭物，他死了，他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了神，是神手中所拥有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给了对方，就是对方的。如果你给对方的一支笔，他好喜欢哦，他就喜欢天天用这笔，他高兴，我也高兴，我们都高兴，我巴不得他喜欢。如果他就把它摆到那边，你送一个非常重要表达你的心的戒指，他理都不理，动都不动，就摆在那边。你送他随手一摆，几年后还在那个抽屉里。那么这一个爱的礼物到达接收的礼物，就有一点没达到这个礼物所表达的，你巴不得是戴在他的手上。就是在他的生活中为他所用，那么一样，你如果把一个食物给对方，那么对方都不吃，就不在他的里面，后来就失掉了这一个给他最好的食物的这一个爱的表达。那么他吃下去了，这一个食物在他里面，就是完完全全接受了。神愿意把他自己完完全全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就是天降的神粮，是赐给这一个世界生命的粮。谁吃了这生命的粮，就永远活着。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他要得永生，在末日，神要使他复活，永远活在他的恩典里。就是他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就是阿爸父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凡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都不至丧亡，会因他而活着。永远的活着，就是耶稣基督这圆满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着了他的生命。这是他把他最好的生命给我们。那么，这一个他愿意给我们的基督的肉和血，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何其有福！我们信他的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活到永远；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就跟他没有骨没有份，要永远的丧亡。因为在他内有生命，我们这有死的生命却得着了不会死的生命。他为什么会死？就是要给我们这一个救赎的。这一个赎罪的祭献， 让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他血，就跟他合到一起，合而为一。他死了，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在他那里他一同死了。他没有罪，不会死。他从死者中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就跟他结合在一起。那么，同样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给神，他悦纳了，我们就在他里面，完完全全在他里面。其实，神是不需要吃喝的，他不需要吃喝。复活的主耶稣是不需要吃喝的，而历史中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取了人的形象，他是需要吃，需要喝的。他肚子会饿，他如果一直都不吃，到太长的时间，他的肉身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活下去。他需要吃，他需要喝，是因为他有跟我们一样的肉身。但是复活的主耶稣是不需要吃喝来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复活的主耶稣还是吃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1章，他显现给他的门徒们，在炭火中，他准备了鱼和饼，又邀请他们把刚捞的了鱼也拿一些来，放在炭火上烤熟了，他们吃，足以他们一同吃。而且在天上，他也说他为我们准备了筵席，在这世上。肉身的主耶稣，他吃的最后一餐是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他的肉、他的血赐给我们。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我不再吃这饼了，直到在天上跟你们喝了新酒。”就是他不需要靠着吃喝延续他的生命，但是他是可以吃，表示他悦纳。我们的奉献，他把我们给他的领受下来，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得永生。这一个吃物质的东西，就是外面的进到我里面，成为我里面的。那么这一个属灵上，就是我们活着不能只靠这一个物质的饼，而也要靠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他的话。就是主耶稣，太初有道的道，就是神的话。这一个话创造了天地，这一个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信他的话，就是把他说的话在外面变到了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他，就进入了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就是我们完完全全跟他结合在一起，进入他永恒的爱里。他愿意这样的，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就是信他的话。这一个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生。那比较具体的就是吃了他的肉，他的肉就是他自己，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一个是比较属灵上的抽象一点，一个是比较实体上具体，神在显明的。而我们所吃的这饼，喝的这葡萄汁，已经不是这物质的饼跟葡萄汁，而是他所献的一次而永远的祭献。那。除免世罪的羔羊的肉，那为我们流的救赎的血，我们有他的生命，他愿意也把我们的奉献，他领受了，是完完全全把我们摆在他的心中，属灵上也是一样，他悦纳了我们这一个生命的活祭，所以旧约的这牛跟羊，只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一次又永恒的挽回祭、赎罪祭，这生命的祭献，神喜欢完完全全悦纳这一个生命的祭献，所以好像他完完全全领受了，没有拒绝。 喜悦的摆在他的心中，摆在他的里面，这就是这吃的意思，吃着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多么多么愿意，我给他的是他喜悦的，是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这是神的心，他愿意的。那么，刚才何冕的问题里也提到了，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扫罗他背逆不听神的话，他献的祭，所以献祭是把我的东西给我所爱的神，我可以带着爱去给，我也可以只是一个程序，一个外在的去给。那么我给的是我想要给的，可是神是要得着他想要得着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外在、外在、外在，我们却不听他的话，所以那里提到了听命胜于祭献。在希伯来人书那里也提到，他已经厌恶了这一些不是在爱中完全为爱他而有的献祭的牛羊，他已经厌倦了。为此，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说：“至于我，经上也说，我来是你给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教。”这一个一次而永远合神心意的祭献，而不是神已经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像扫罗的这种献祭。那么听命胜于祭献，听命就是神怎么说，我们照他的话完完全全去做。所以神要我们献的祭。就是他所定规的，我们要照着这方式，而不是我喜欢给，随便给。他要的是牛，我给他一头猪，那是不洁的，那是亵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胜过一切。他的话，我们要顺服。所以祭献是按照他的话。所做的奉献是讨他欢心的，那么听他的话，这是更重要的。所以听命意思就是不是照我喜欢的，不是照我喜欢的去给出我喜欢的礼物。哇，玫瑰花现在太贵了，喇叭花比较便宜，我就买个10朵的喇叭花。其实还不如一朵的玫瑰花的价值，但是它便宜。如果神指着要献上以撒，那么亚伯拉罕说：“我有好多的牛羊，比以撒还大。我给100只的、1000只的，凡是我全部的牛，我都给了。可是神是要你最爱的以撒，你要不要听命？而这一个听命，就是照神定规的。”去献祭，如果只是献祭却不听命，那是不讨神欢心的，是神所不喜欢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中两次讲到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在诗歌就是我喜爱仁爱胜于祭献。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12节，也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第7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连续胜于祭祀。连续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爱。我喜欢仁爱胜于祭献。这一个连续仁爱顺服听命，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的生命。阿爸父愿意我们活出他的生命的性情，就是满了他的爱，这是他所喜爱的。 这一个仁爱，这一个连续，这一个顺从听他的命，就是真爱。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那爱我的就要遵行我的诫命。在约翰一书第5章也说，那爱我的就要遵行我的命令。就是听命，一个真的爱就要顺服，这是神要我们爱他，这是最大的诫命。第二个诫命以此相似，就是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爱神，就要听他的话，要按照他的方式献祭，要按照罗马书12章第一节新约的奉献。把自己当做活祭，把自己献给他，而不是其他，是要把以撒献给耶和华，这是亚伯拉罕的献祭，就是神指在哪里就要献哪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他，在他的手中，在他内，我们活到永远；不在他内，我们就走向上亡的道路。那么，在他内是他接受了。他喜欢，好像他吃下去了，就在他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活着不单单是我活着，而是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中，活在耶稣基督里。加拉太书的第2章20节，我活着不是我单单活着，而是他在我内活着。我吃他，信他的话，活在他的里面，他也活在。我的里面，而这一个他的爱是最大的，让我们结合在一起。里面确实有按照他旨意的这一个，把自己当做活祭、活的礼物献给他的祭献，而不只是一个旧约、一个牛羊等等的祭物。甚至于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习惯的程序跟礼仪，而拒绝他的话，像扫罗一样，是得罪他的。所以，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他，确实是让自己受亏损，让他得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爱，舍己的爱，而是出于一个罪恶的己，只是把。一些东西给他，却没有一个爱他的心，这是不讨他的欢心。所以，神喜欢我们认识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灵恩。我们要追求的是爱。我们愿意接受他爱的礼物，我们愿意把爱的礼物给他。可是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真爱献给他，这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爱。我们也愿意在爱中彼此有真爱的礼物。我们不愿意只有一个不是真爱的礼物，那是神不悦纳的。我们盼望按照神的旨意献给他的，就是我们的活祭献给他，是馨香的活祭。他完全领受了，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圣心中。我们的神是不需要吃喝而活着，我们不愿意奉献，他不是一定要我们奉献的供物，他才能够活着。这是他爱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心中有我们的位置，就是在他的身体上，他为我们准备了位置，就是在他的国度里有我们的位置，让我们在这位置上承受他给我们满满的各式各样，还有一个很大的筵席，叫羔羊婚宴的筵席，我们要与他一同欢乐，在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好的食物，有新酒。我们要与他一同欢乐，所以吃是我们活在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事。我们今天中午 也庆祝我们家中一个可爱的人他的生日，我们吃得非常非常快乐，吃得很久，是一种享受。而在吃这一些食物里面，是上好的食物，我们也吃到了彼此的爱，愿意我们的爱是有一种表达，是可以吃下去，可以享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神祝福的。这一个食物让我们吃，也愿意我们把自己给了对方，把自己给神，让人也尝到我们给出去这爱的礼物。所以这吃是表示的礼物，爱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好吃的好礼物，那我们是要喜悦的吃下去。神呼召我们吃耶稣基督。他的肉和他的血，活着，也把我们的生命当做活祭献给他，讨他的欢心，他会领受，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我在他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永远的结成结合成为一体，这是神他的旨意，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不是神一定要我们，他才是神，而是他给我们位置，让我们永远在他的爱内。可是他珍惜我们的生命献给他，他喜欢，他给我们这一个爱的宠召，我们真的愿意听命，爱他，顺服，就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不单单是献礼物，是献这一个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是同样的礼物，是他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成为这挽回祭、馨香的全燔祭，也让我们得着生命，得着他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把他的话吞下去，就是这仁爱。陷于这一个没有爱的陷阱，这听命胜过只是给一些礼物去讨好的这一个没有光的陷阱。感谢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他，我们信他，活到永远，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我就讲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都要在基督内属于他，我们都要吃他的肉，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彼此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爱，这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我就讲到这里。我再邀请第二个是玉华姐妹，她要提的问题，我请玉华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提问。
感谢赞美主，冯老师，谢谢您。最近呢，我读到了立位记，其中呢有多处提到不能吃动物的血。其中呢，在这个立位记的7章26到27节中说，在你们任何所居之地，凡是血，不论是鸟血或兽血，绝不可吃，无论谁，若吃了什么血，这人应由民间铲除。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每年都常常的杀羊，我们也用这血制作血肠吃。那么这样做，我们有悖圣经的说法吗？我们吃了带血的肠子，有罪吗？谢谢。
谢谢玉华姐妹所提问的。爱主就是要听主的话，把他的话当话，听命胜过祭献。那么我们爱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他的诫命是为我们的好处。在利未记第七章，刚才玉华引用的，那里提到神对他的子民所讲的话。利未记的第七章第26、27节，利未记的第七章的26、27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为什么神不愿意他们吃血呢？在利未记第17章的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生命是在血中。为此，这血生命可以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能够赎罪。第12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不可以。流人的血，吃血。在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这地上有各种蔬果，他赐给亚当吃他所创造的蔬果。那么，因为罪的影响，他要昼夜流汗才得吃食，因为地。因着罪成了可咒诅的，非常不容易在咒诅的地上。你不需要种棘藜，就会长出荆棘，它要非常劳苦的吃屎。所以你把这一个受咒诅的产物献给神，那是该隐的献祭，是神不悦纳的。而亚伯的献祭是献。最好的羊群中的肥美的羊，首生的羊，这是启示中启示，耶稣基督就是这首生的肥美的。亚伯不是为了吃羊肉而养羊，而是为了讨神的欢心献祭。那么，该隐知道要献祭，就顺带把自己的田中的出产献给神，所以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不悦纳该隐的献祭。该隐就生气，杀了亚伯，流了一人的血。所以地承受了亚伯的血，这血向着耶和华伸冤。这大地都成了各式各样的罪恶。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这大地充满了各种的罪恶。这一些被流的血都在伸冤。为此，耶和华的心非常非常的痛楚，他就召叫了挪亚，建造了方舟，他审判了大地。使得这大地被洪水的审判得到了洁净。当挪亚出方舟，他就按照耶和华的指示献了全燔祭。这馨香到耶和华的那里，耶和华悦纳了他的献祭。那是写在创世纪的第七章。我们翻到。创世纪，挪亚出了方舟后，他的献祭。挪亚从方舟出来，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了这败坏神的审判，神也给了救恩的道路、救恩的启示。挪亚就在第七章造了方舟，进入方舟，经过了神审判大地。在第八章，神呼召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而且祝福了他，在 第八章的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祭。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而且他愿意祝福地，使得地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都是得祝福的，永远的不停息。这是神已经审判后洁净了大地，而在之后，他也悦纳大地上的出产，那一个出熟的果物、谷物等等，都是他定规的数据。那么，他也让人可以吃这一些。动物，这是从那之后，他把这地上的这一些动物赐给了人，也可以吃，但是他定规不可以吃血，更早是不可以吃动物，到达了不可以吃血。其实他是在准备人的救赎，可以吃那动物。而且是最尊贵的生命，除免是罪神羔羊的肉，喝这羔羊的血，生命在血内，所以只有血可以除免罪，只有圣洁的血可以除掉罪污罪恶，也只有除免是罪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可以除灭我们的罪。那么，他要我们得着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我们喝的血是耶稣基督的血，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其他的血。我们唯有准备着让我们喝羔羊的血，这一个不能够吃动物的血，这一个献祭的。供物的牛羊的血是旧约中神的命定，那么这一个命令一直延续到在新约，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那里记载着使徒们为了要不要受割礼而有了很多的讨论。而有了结论，所以新约的子民不再受割礼，而是旧约的割礼，因为新约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割礼，在耶稣基督内行了圣灵的割礼，就不再是一个肉性上的外在的割礼，而只要做神吩咐外邦人。所做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5章第19节，雅各在最后做这一个使徒们他们的会议中的决议，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就是他们不需要受割礼，我们不需要在肉身上再受以色列选民。他们所受的肉体上的割礼，其实割礼就是除灭肉性的意思。我们是在新约内受了圣灵的割礼，在乎除去肉欲，除去我们的肉性所想要做的事，而顺服圣灵，做圣灵所要做的事。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吩咐他们的有四件事：第一是。境界偶像的污秽，这一个拜偶像以及拜偶像的各种污秽，我们要严格的弃绝，因为只有神是唯一的真神，没有偶像，我们也不拜偶像，也不拜偶像的任何的污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严格的遵守旧约、新约，其实神的命令。只有神是神，没有偶像，我们不拜偶像。第二， 不能够奸淫，就是在不该有的性方面犯罪，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在外在所犯的，但是奸淫却在身体的内在，玷污了神给我们的身体，就是奸淫，就是以不该有的联合结合一起。我们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灵的割礼，我们是以基督合为一体，不能跟偶像合为一体，不能跟作奸犯科的这一个阴奸淫婚外的不该有的这一个得罪神的罪恶。第三个就是不能吃热死的牲畜。这一个牲畜如果是被勒死的，是不能够吃的。第四个就是不能够吃血，所以直到新约还是提到了，这里提到了不能吃血，旧约、新约都提到了。那么牲畜，以前亚当前面诺厄之前的世代是不可以吃的。在诺厄之后是可以吃牲畜的，其实意思就是你要爱这个牲畜，让它在你的爱里面，你真的很爱它，它也顺服你，是预象着我们吃耶稣基督的身体，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也预象着我们自己就是这羊跟牛，要献给神，让神吃我们。保守我们在他内，直到永远。而这血是耶稣基督的血。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神让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自由的去做圣灵带着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圣灵带着我们的事，我们是自由的，纵使可以做的事，但是要不要做这些事是造就人呢？这里提到了关于吃喝的事，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凡是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甚至于有祭过邪神的那一些供物、那一些食物，不要去问在世上所买来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这是更大的。更深的真理就是一切都是属于主的。那么，这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你就带着一个对主的信心去吃。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了告诉你的人，并为了良心的缘故，是为了他们的良心，你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而是他的。我这自由的为什么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着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神的荣耀而行，为了神的荣耀而吃，为了神的荣耀而不吃。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律人，都是神的教会。你们不要使得别人因着你而跌倒。这知识有时我有知识，但是别人良心的软弱，你却使得良心软弱的人因着你的知识，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没有什么不是出于神的，都可以吃的。 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的自由让别人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就是我们愿意都是荣耀神。让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的第14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如果我对此事有疑惑，我要在主前求神的光照亮我的心，按照生命信心的尺度，在信心中，就是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灵启示我们对神的话而有的很有把握的相信神的话，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我们先前读到的《格林多前书》的第10章，那里也提到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么，百物有人相信都可以吃，他是有强烈的信心这样相信，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我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一切都可以吃，甚至于你不知道这是拜过偶像的，不要问，你就吃。你问了知道是偶像，拜过偶像，为了告诉你的人，你要不吃。但是血跟祭物还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所有的都可以吃了，在旧约中是不可以吃的。其实，在挪亚出方舟之后是可以吃荤的，以前是不能的。但是有人还活在挪亚方舟之前的那一个，他愿意只吃蔬菜。那么他这样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可是为了一个软弱只吃蔬菜的，你不要轻看他们良心的软弱，你也不要看得太大。我有知识的良心，这一些不吃的人，你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悦纳他们了。你的良心软弱，不要去论断那良心刚强的人。你是谁，竟判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够使他站住。所以，我们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吃；我们也可以为了良心的缘故、坚强的缘故，我们可以吃。可是，血确实在新约里还提到了不可以吃。那么，如果主他给你刚强的良心，又给你这句话，一切都是出于主的，百物都可以吃，这也是出于主的。那么，你就在你的信心的尺度做主要你做的事。你活在一个刚才玉华说那个地方，在杀羊杀牛的时候，有时把血放到了很多的食物里面做出的食物，有时你还不知道那里面有血吗？或甚至于犹太人所吃的肉是放血过的肉，他们不吃没有放过血的羊肉、牛肉。那么我们买的肉到底放过血还是没有放过血？不过一般来说，在市场上买的肉是没有放过的血，里面还是有血。那么你要吃吗？你要都不吃，那你就吃素。你为主而吃素，甚至于有人为主而进食不吃，主纪念。我们为主而舍弃我们本来可以有的权益。为主而舍弃，这叫做禁食祈祷，就是按照我们的权利，我们有吃的权利。但是我愿意为主的缘故放弃了我吃的权利，这叫做禁食祈祷，这叫做舍弃我所喜欢的。我很喜欢吃大鱼大肉，可是我选择吃苦菜、吃苦瓜，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现在愿意在这一段时间进食祈祷，甚至于不吃，这是讨神的欢心的。就是吃是为神而吃，不吃也是为神而不吃。 我们不论断别人，我们愿意也按照别人的良心来吃或来不吃。如果为了别人的良心，他说这个是血，里面有血的食物，我们也可以为了他的良心，他的好意提醒我，我就不吃。但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也不用问，你就吃。那么按照你跟神之间，不要在食物上来审断别人，以为为什么不吃？所有的白物都可以吃，但是这一个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知识。我们不要因着我的知识叫别人跌倒，我们要因着我们的爱，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知识，知道了我们有什么知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要帮助别人进入自由，是圣灵在动工。我们也跟软弱的弟兄一起吃他敢吃的东西，他不吃的东西，为了他，我们也不吃。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其实都是对的。每一天都是神所祝福的新的一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我不能够每一天，我会觉得主的日子或安息日，这是更重要的一天。其实，在新约，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都是安息日，每一天都是神祝福我们的。但是，有的人去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而守，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要感谢神，要在感谢中吃或不吃。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也就是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而在于平安，在圣灵的喜乐里。我们都是在神国里一同欢乐，而且愉快的吃。有的时候是神特别要我们吃的是羔羊的肉。喝的是羔羊的血，我们更要珍惜这一个重要要吃的。我们不要别的生命，我们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因为生命在血内，我们不接受，我们不需要别的生命，我们只需要一种完完全全圣洁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们真的需要吃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羔羊的肉。可是主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是需要吃这世界里的蔬菜、水果、好的食物、洁净的食物。我们不要吃有毒的食物，我们也要吃好的肉类，而不要吃不好的肉类、污秽的肉类。我们要吃好的肉类，我们要吃好的蔬果，我们要吃好的食物，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好的食物，我们也一同享受彼此在爱中同居共处，一起生活吃的食物。的确，我们需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也确实需要有吃一些一般的食物。我今天讲到，今天中午我们就是有一个生日的宴席。到达一个非常好的新开张的，它是吃到饱，我们真的吃了很多很多，都是好吃的，都是好的，感谢主。我们不只是在疑惑的事上，我们要在主肯定的事上，在信心中不疑惑的做圣灵带着我们做的事。愿神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的启示跟话，我们也要醒悟。我们也要警醒，在新约中，《使徒行传》第15章提到了我们有四类的事情要非常看重醒悟的，也就是不要因着我的知识喜欢去吃祭拜邪神的食物，喜欢去拜邪神，拒绝一切偶像的污秽，而且不能够在性方面有奸淫，这是得罪神的，伤害身体的。很大的罪恶，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别人、伤害对方、伤害其他的人。 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愿意不吃那个热死的食物，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动物热死去吃它的肉。这是圣经的话，如果我们记得神的话，我们就保守。可圣经的话那里也提到了血，我们也保守在我们的心中。和圣经的话，我们也在我们的心中，一切都是百物都可以吃，这也是神的话。罗马书的14章第2节，我们不在神的话，我们在怀疑中，我们也不在这疑惑的事来辩论，这也是圣经的话。罗马书第14章的第1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他有好强烈的信心，百物都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他有的东西不吃，我们为了软弱人的良心，我们也不在这软弱的人的身上让他们跌倒。我们或吃或喝，吃，感谢主为主的荣耀而吃；不吃，感谢主为主的荣耀而不吃。愿主给我们真知灼见，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爱，爱大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在爱中。求神让我们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爱，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就讲到这里，我把荣耀归给神，也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到达了今天聚会的这一段时间，剩下的问题就留到下一次。